若哥大家庭的弟兄姊妹、伯父母、牧师长老们，新年好！在下面短短的20来分钟的时间，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比邻若天涯》。你也许觉得好奇，因为在1300多年前，中国初唐的一位诗人王勃他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过他是送别他的一位朋友，要去四川做官，他在长安写这个诗给他的朋友。虽然很远，但是四海之内还是兄弟，我们还是自己的朋友。虽然相隔这么遥远，但是呢，仍然像就在边上很亲近的朋友一样。这是这个题目的题记哦。那今天耶稣所讲的这跟律法师的对话中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基督徒其实都很熟悉。这段经文我们就一起来就着这个经文的顺序来一起来看读这段经文。25节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在人生的历史，人生的里面最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可以承受永生。每一个人活在时间的里面，我们都是时间的活物，我们都感受时间的压力。当新年来到，旧年过去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这种时间的压力。新年的钟声敲响的那一刻，那一刹那，那一秒钟，世界上有3个人离开了，也有差不多3个人小孩诞生在我们中间。地球沿着太阳的轨道，在那一刻一秒钟之内走了30公里的路程，1/1000的光速。太阳系绕着银河系，在那一秒钟之内走了230公里的路程。整个银河系整体在那一秒钟之内走了600公里的路程。整个宇宙我们都好像急急的在赶路，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走向何方呢？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呢？可以逃脱这个时间的对我们的辖制呢？有这么一个律法师起来，律法师就是教导犹太律法摩西五经的专家学者，圣经的学者。在那个时候，人类历史的时空中，在2000年前巴勒斯坦地，那个人面对耶稣问了这样一个试探性的问题。为什么试探耶稣呢？因为耶稣在这之前他的传道讲到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然后讲到人要信靠他，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走永生的路。耶稣在上文里面也说，他差遣的70个门徒出去传道，他也说凡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就是父。这是人类当中什么样的一位人呢？从加利利走出来这样一位木匠，他竟然说跟随他就可以得永生。所以这位律法师好奇，他的教导给我们祖宗的遗传相去好像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就问耶稣说：“夫子，老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在那个历史的舞台上，有2个人，他们在那一刻彼此互为邻舍，有一个邻舍挑战另外一个邻舍，好像一位天外来的老师，他行神机骑士，许多的人跟随他，跟他同吃同住的有12个门徒，还有跟他在2线的同工有70位的同工在传扬天国的福音。他们律法师对这个人很好奇，他到底要传扬什么跟我们祖宗的遗传有不一样之处吗？耶稣作为一个好邻舍，因材施教。你知道因材施教吗？按照他可以理解的来循循善诱，他的理解力和他所知道的那一部分来拓宽他。 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圣经托拉摩西五经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的？你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发现耶稣在回答人的问题的时候，常常用另外一个问题，或者用一个故事、一个比喻来开导人。27节他回答说，标准答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当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摩西五经里面标准答案，敬神爱人，简单四个字。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耶稣好像告诉我们，在有一天进到天堂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出离机场准备过关的时候，有两条通道，一条通道上面写的信耶稣得永生，那是绿色通道，那是外交豁免通道，所有的人你不需要 declare 任何东西，你就可以经过那个通道进到永生，永生的天国。好像边上还有另外一条通道，那个上面写着什么的名字呢？行善，按照上帝的律法来生活，可以得永生吗？也许我们做一个思考实验，发现排在那条道上的人有许多古往今来许多有钱的人，许多的慈善家，也许还包括这位律法师在内。他们从小按照上帝的心意，他的吩咐来过自己的人生。他们来到那个关口的面前，试图要告诉海关，我不知道那里海关是彼得在那里坐庄还是谁，他说靠着我拎了一袋子的咱们的慈善，这一辈子的慈善，你要来过这个关换取永生。人的历史当中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试图来告诉人，你用今天人生有限的善可以换取来生无限的福乐，永远的生命。这是一个绝对绝对不对称的交换，是一个从有限换无限的交换。但是人的历史当中形形色色的宗教都教导人说你可以这样来交换，但是我们发现那条通道上有边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那个随着那个牌子就走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绿色通道上。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简单的思考实验。什么意思呢？耶稣所讲的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难道跟他在前面他所传道中所讲的信耶稣得永生相冲突吗？不相冲突。因为在律法师犹太人看来，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明白上帝的真理，也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他们是在跟上帝的约中有喜悦的人。这群上帝的选民按照上帝契约中的规定来完尽他们自己的职分，来信靠这位上帝，来按照上帝的心意而活，这是可以得永生。不过得永生的前面，这不是他得永生的原因，这是他因为信靠上帝，这是第一条件，他按照上帝的心意而活所应有的新的生命。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你在这样跟上帝的恩悦中委身于上帝，信靠他，你就可以得永生。只是这位律法师在那个时候还暂时没有认出来，上帝不仅仅是拣选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以色列人他们也许很骄傲，觉得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耶稣出场人的历史之前2000年以前，上帝就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民族的先祖，然后又反复的预备他们这2000年， 通过先知，通过君王来管理，来告逼上帝的心意在他们的民族的中间。但是上帝真正的心意是要借助以色列国成为一个所谓中介民族，或者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仆人之国、仆国，让以色列民成为万民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回头读到创世纪十二章里面，上帝选召亚伯拉罕，呼召他离开乌尔的时候，他就说你的名要称为大，你要使地上万国因你得福。后来上帝给亚伯拉罕他那时候名字是亚伯兰，改名叫，你不再叫亚伯兰，你来叫亚伯拉罕，意思就是说你是多国之父，世界万民的救恩要通过你这样一个从你诞生出来的一个民族，一个中介民族展现出来。两千年过去了，这位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天国的君王，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传扬天国的福音，不久也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所领受的饼杯，就是纪念他为我们死，为我们牺牲，也为我们永远的生命复活这样一件事实。但是二十九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他本来可以选择问其他的问题，怎样才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呢？除了嘴皮子上爱神之外，除了向神祷告之外，手需要做什么呢？心里思意念需要做什么才讨上帝的喜悦呢？上帝给我们的财富，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所有的资源 resource 都可以用来敬畏神，都可以用来爱邻舍。他没有这样问问题，他也没有问第二个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怎样才叫真正的爱自己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爱人如己，完全不知道爱护自己的人，很难想象他知道怎么去像爱自己那样去爱别人，对吧？他没有问这样的问题，他问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作为一个伟大的导师，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也作为一个伟大的邻舍讲了一个故事开导这个人。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地势高，所以周围的地区都是下去，下到耶利哥去，约旦河边上的一座城，落在强盗手中。去过那个地方的人就知道，我没有去过，所以只能从参考书里面看。从山上下来有拐弯抹角的地方，那些地方可能在某一个拐角的地方就有强盗出没打劫从那里过来的人。这个人被他们打得半死，之前有被剥去他的衣裳，他身上的所有的财产钱财估计也被抢落一空，他就被丢在那里半死的状况，就在那里可能呻吟，可能流血。三十一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那个时候祭司，成千上万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在上帝的殿中服侍，祭司负责在圣殿里面献祭的工作，利未人帮他们打杂，一起来协奏。他说有一个祭司，但是这些祭司利未人他们常常住在周边的地方，所以他们在圣殿里面做完工作上完班，他们回来的路上，一个祭司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如果要一定要跟他来找理由的话，他也许说，哦，那是一个死人，祭司为了服侍上帝没办法去接触尸体，因为接触之后有不洁净，没办法回到圣殿立刻工作，所以他就从那边绕过去了。三十二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就是在圣殿里面帮助协助祭司来 服侍神打杂的人，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他也同样有这样一种担心，或者有这样一种担心，或者他认为那个人就已经是死掉了。三十三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你知道当耶稣讲提撒玛利亚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位律法师他作何感想，因为在犹太人看来，撒玛利亚人的信仰跟他们不完全一样。当犹太人北国南国分别先后被掳，他们到达了被掳的地区，他们也把信仰带到那个地区，后来又从外邦回归到自己的家园，他们重新来重建自己的信仰。但是还有一批留守在北国那边附近的人，他们有他们的信仰，他们认为圣敬拜的中心不在耶路撒冷，乃在他们那边的基利心山。他们认为摩西五经从外邦带回来的已经是不是纯正的摩西五经了，唯有他们所持守的是纯正的摩西五经。还有犹太人看不惯他们，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仅信仰跟他们不一致，而且他们的血统也不像他们纯正，他们跟周边地区非犹太人有通婚，形成了一个撒玛利亚的族群。撒玛利亚的人到现在去年一月份的统计有777个人剩下，在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一群人。但是这位撒玛利亚人，这位犹太律法师绝对看不起瞧不起的人呢，他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这个词，中文四个字，原文一个字，意思就是说心肠肠子打一个结。你知道咱们从喉管一直到大肠，你知道有15米长，小肠有差不多7米左右，女性的稍微长一点点，7米1，男性的平均6米9，但是大肠反过来，男性的稍微长一点，女性的稍微短一点点，所以这是一点点小科学知识。动了慈心就是在肠子上打一个结。你有胃痛的经历吗？你有便秘的经历吗？那好，把那样的经历加起来乘上在一块，就是肠子上打一个结的意思。当有一个人看见一个人有需要，他的肠子上就打了一个结，他不仅仅是打结在那儿。34节，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觉得这个人是死的呢？因为他明显走到他的跟前去，看见他仍然有生命的体征，仍然有微弱的呼吸，也许他的脉搏还在跳动，他在那里哀哼，他看见他身上有血，他就倒上油和酒，一方面是消毒，二方面是促进他的愈合，包裹好了，扶上他骑上自己的牲口。你能想象他自己骑坐牲口下来，他把这个人扶上去，一定是有力气的一个人，扶在他的牲口上，然后扶着他，包扎好之后扶着他走到附近的一个店里去照应他。那个时候没有手机，绝对没有，他也没办法打电话告诉他的家人说，我路遇一个有需要帮助的人，今晚不得按时回家。他没有办法，他就在店里照应他。35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2钱银子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1天2天的收入，意思就是说他身上所有的盘缠，2天的收入，他拿出来给那个店主说，你且照应他，吃完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他从心中打一个结，到用油和酒来包扎，到把这个人扶上牲口，到一直陪着他走到商店，走到这个旅店，照顾他一整个晚上。第二天又拿出2钱的银子，2天的收入， 交给店主，然后许诺说回头再来还他不够的。36节耶稣问，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我们停在这儿。那个律法师问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问问题都很自我中心的，谁是我的邻舍呢？我可以去帮助呢，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帮助人的位置上。但是耶稣这样问，把这个好像硬币的另外一面问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那个有需要人的邻舍呢？他说是撒玛利亚人。哦，我们的圣经不是这样，是怜悯他的。你知道这个律法师瞧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连这个名字都不愿意说，只说是怜悯他的。但是这个答案仍然正确。你有没有看过 Jeopardy BBC？ 有时候一个答案可能有两种变通的说法，可以算，这也是算对，是怜悯他的。也是说你去照样行吧，就这么简单一个故事。谁是我的邻舍呢？到谁是有需要人的邻舍呢？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是合一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来思考，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海内成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时代。当中国人说这样话的时候，四海之内皆兄弟。你知道四海是还是指中国的境内，还是一个狭隘的相对狭隘的民族的意识？在咱们中国的境内，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耶稣要人超脱一个观念，所有的人都是上帝要来拯救的，都是我们的邻舍。谁是我们的邻舍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际遇当中所遭遇到的每一个有需要，但我们又可以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援他，去帮助他的，那样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这样的邻舍太多太多了。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现在有微信。你知道以前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从来都很少通信的人，相隔很远，现在都被微信连在一块儿，成为微信群里面的人。哇，30年、20几年不见，他们就成为你我的邻舍，他们就成为你我传福音的对象。时间提醒我到了，我知道还有 N 点时刻，两三分钟。他们就是我们的邻舍，很远很远，但是他们是我们的邻舍。他们对上帝的恩典有需要，他们有救恩的需要，需要我们来去帮助。还有另外一方面呢，你知道我们的邻舍是在哪里？就在你我的左边、右边、前面、后边，就在我们家的某一个卧房里面住的一个青少年，就在我们邻居，可能一位长者，可能一位新搬来的人，他们也需要上帝的恩典，他们也有各样需要帮助的地方。今天这个时代虽然通过高科技把我们连在一块儿，但是我诚恳地说，我们有时是比邻若天涯。2年前当我快要满应该是49岁的时候，我跟妻子坐在沙发上挨着坐，然后她跟我打了一个短信说 Happy Birthday。 那我就明白了比邻若天涯的意思了。我们紧紧地挨在一块儿，但是那个生日快乐的心要通过，你知道，越绕了一圈，然后回到我的，哦，我说谢谢，我都忘了有没有写说 thank you， 也通过再回头再告诉他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比邻若天涯。把它倒过来，天涯之处，在我们人生客旅的路上，甚至是搭火车的时候，坐在你车厢里面周围的人，你的邻舍，你的同事，都是我们的邻舍，都需要你我用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各样的资源，就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 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在新的一年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美国最近一到新年都要新年励志，对吧？有13大新年励志，看了看我说，哎呀，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年年差不多是这样。那我们今年的励志是什么呢？去发现上帝开我们的眼光，在我们的生命的周围，从家人到邻舍，到同事，到同学，到在路途中遇见的人，到远在天边的同学亲人，他们都是我们的邻舍，都可以蒙受我们这样或那样的帮助。哈佛大学最近发表一个75年累积的研究，发现一个人的幸福指数的高低，不取决于他的财富，不取决于他的名望，你猜猜取决于什么吗？他有没有好的可以推心置腹谈天的朋友？其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有没有一位知己、知心朋友？他有没有一位好邻舍？这成为我们幸福指数唯一的、最大的决定因素。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你在新的一年中施恩给我们这里每一位，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可以成为周围世界许多人的邻舍，我们也发现我们周围的许多人有需要的人，也在你所给我们的恩典和资源当中成为我们帮助的对象。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